感謝主，使我哋有機會一齊喺佢嘅家中一齊聚集。今次呢，啱啱先係你哋嘅教會夏令會，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呢就去咗夏令會。咁聖李牧師同貴教會嘅邀請，要我嚟講呢一個就係、是。你哋教會嘅事工，即係嗰個中心，其實咧，李牧師已經寫咗一篇牧者嗰、那個嗰、那個的話。咁喺呢處咧，就係、是、李牧師將嗰個你哋嘅中心帳幕，我哋嘅今年嗰個主題係擴張你嘅帳幕，堅固你嘅決志。佢嘅中心。將教會的總方向都已經被大家看到。我們感謝神，讓我們在這處一起有機會來思想。剛才呢，我們已經讀了我們的那個經文，是有三節聖經。第一是講到不懷孕、不生育要歌唱，咁呢处讲到生养嘅事。第二节嘅经文呢，有分两部分，要扩张你嘅帐幕，同埋呢第二部分就系坚固，放长你嘅绳，坚固你嘅橛子。咁呢处就两部分，第一部分系扩张，第二部分系坚固。咁我就作为。我第二部分要講的大家手裏頭嗰、那個今日講台嗰個大綱嗰、那個第二部分同埋第三部分啊。咁第三咧，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嘅後裔得多國為業，咁所以咧，我就將佢變成。那個題目呢，將它縮成三的重要，生養、擴張和堅固，這個就是分成四點，今天我們那個講題的內容。那我們留心到，今天這個主題呢，就是出自以賽亞書54章第二節。剛才我們已經讀了，又讀了那個金句，所以我就不再說了。我們回到這個主題，是出自以賽亞書。我們知道舊約裡面呢，的大先知書以賽亞呢，他的這個先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講到耶和華是拯救。那这个信息不单单它的名字是这样的意思，它的名字的意思里面就已经带出它整个的信息。我们的神是一位奇妙的神，它使用的器皿就是神要用它，连它起名那个名字都是在神的定义的里面。我们知道一个人他的生命就跟他的名字时时是相称的，所以中国人呢，有一些东方人的思想呢，就是名字很重要，不要起坏名，对不对？有时候起坏名呢，即是本来都是一个没什么特别在注意的，但这个人呢，就是跟那个名字时时有关联的，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啊，你如果是臭仔，要找一个生得靓的，又斯文的，又举止谈吐影响那个细路仔整个的生命啊，那个名字都会影响的，那个名字就是他的信息。为什么说到先知以赛亚所处的时代跟那个名字有关系呢？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第6章 以赛亚在圣殿里面，那个时候刚刚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刚刚乌西亚王是一个他们一个好的皇帝，但是当一个好皇帝一过去，这个朝代是好不好呢？大家心里头很自然受影响的。所以说他百姓和整个的民族都是在盼望有一个好贤明的君王来帮助这个国家。那他生活的时代又啱先是国家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但是好在神给他看见，在圣殿里面我们的神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坐着为王，他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拯救。同时他的信息，以赛亚书这一卷书呢，其实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他不单单是因为他这一卷书是大先知的第一卷，而且是很多章圣经，一共有66章圣经。我们知道圣经本身刚刚多少卷啊？66卷啊。所以我们看见，即是这个呢，他写的书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预言到即是圣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九章啊，奇妙的测试要来的君王，即是已经将那个救恩耶稣基督那个预言他的降临，即是在圣经里面一开始就将那个耶稣基督点出来。所以有人称这一卷书呢，啱啱前头39卷是旧约，后面27章呢是新约。咁啊，啱啱讲呢书是旧约中的新约，而且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而且呢卷书里面有好多耶稣基督受苦即系53章系嘛？54章都讲到尼赛亚嘅降临。所以我哋睇见耶稣基督系全本圣经嘅中心，所以我哋睇出以赛亚书呢一卷书亦都系讲到拯救，讲到拯救，讲到希望，将神嘅救恩喺呢卷书里面显露出嚟。就系因为我哋嘅时间好短，以赛亚书咁长，你话你点能够喺一堂道里面嚟讲以赛亚书？呢又冇可能。所以我呢将以赛亚书全卷书呢分成三部分，俾大家有一个概念。我哋留心到，我哋将全卷书分成三段，第一章到第35章系神责备以色列人，讲到以色列人犯罪。先知以赛亚开始就责备嗰啲百姓、官长同埋所有民事祭司圣殿嘅人嗰啲人呢，去责备佢哋嘅罪恶，斥责佢哋然后呢36章到39章係讲到亚述王嚟攻击以色列嗰个时候呢，即係个希西家王遇到一啲咁嘅艰难即係嗰段历史里面，神嘅审判临到，但是神的救恩亦都临到，使以色列人经历神的拯救。但是到收尾27章即是40章到66，即是这27章呢是带来安慰。所以他的信息呢包括前头是责备，是恐惧，第二段是历史，第三段是讲到盼望。神的救恩是给我们看见盼望。以色列人的历史也都是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形。那跟教会有关系的预言呢，就在以赛亚书里面是讲到耶稣基督有两次的降临。一次是道成肉身临到地上。第二次呢是他将来他要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救赎完成，他将神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完成， 咁呢一啲呢，对教会唔单单系对以色列人，从佢嘅历史当中，佢又被神弃绝啊！咁等一等，我哋会提到。所以嗰个时候呢，就讲到尼赛亚嘅拯救嚟到，选民会复兴，同埋呢讲到耶稣基督成为平安嘅王。咁我哋喺罪论里面啦，我先俾弟兄姊妹有一个概要嘅了解。其实呢一卷书系一卷每一个基督徒你都要好好地去读的。我哋当你越这样睇嘅时候，你就真正嘅更加多嘅体会到，即系先知书神嘅话语嘅内在嘅关系同圣经嘅信息系密切相关联嘅。所以我哋越系追求神嘅道嘅时候，你越是觉得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的启示，是神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经过历史无论怎样改变以色列人的历史，证明这件事对教会的救赎，神亦都是同样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带到地上，让人去经历，去体会到耶稣基督是的确是神差来的尼赛亚，是道成肉身带着神的信息来给我们成为教会的方向和教会应当行的路。我们先从经文的背景，首先我们所谓万物不离其中，我们中国人讲到你想问题的时候，你先要回到神最初在祂的创造里面，神已经有计划。其实今天我们提到生养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圣经里面当神造人类的时候，神吩咐亚当，神将他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就要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神创造人类之前，神已经有一个目标，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类，神希望我们能够遍满地面。但是可惜人类堕落失败，人不听神的话，人背逆神。但是所以神就在祂的创造里面特别呼召拣选亚伯兰，但是神呼召给亚伯兰的时候，神亦都交代亚伯兰，你要成为大国，即是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即是看到神的目的都是不单单是神拣选的人，神拣选的人，神要用他们成为神的见证，让他和他的后代都敬畏神，成为蒙福的。神应许要赐给他，而且万族要因他得福，不单单是选民得福，连外邦那些未认识神的人要藉着以色列人成为神的见证，去见证我们的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甚至在他预言当中讲到埃及那些反对神的人，将来他们都要归向神，同以色列人一起蒙福。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神的作为和神的计划是完整的。那么列祖时代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列祖时代那个时候呢，到了雅各呢，他落迦拿、落埃及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呢带了全家，因为饥荒，所以他们去埃及。那么约瑟成为埃及的首相结果呢，那个时候他在埃及，那么雅各带着六十几人，有人说六十六人，有些人说计埋约瑟一家在埃及已经有七十几人。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 步行的人啊，男丁就60万，咁啊有啲计埋女嘅，计埋细路仔，已经100几啊，有将近200万人离开埃及。所以我哋睇见神虽然让佢哋受苦，但系神却喺乌合之众训练出耶和华嘅军队嚟见证我哋嘅神。所以我哋睇见神系希望扩充，唔单单系只是少数的人，但是选民因为失败，他们离开神，结果就亡国被掳。由于以色列人不守耶和华神的命令，他们去敬拜外邦假神，所以呢他们又犯罪流无辜人的血，他们的心不在神的国家里面，所以神给他们去亡国，被掳到各地，流落异乡，远离家园。咁呢一种嘅生活呢，我哋睇见人就系咁，人嘅反叛，人嘅个性，时时系唔遵照神嘅真理嚟生活。在神嘅祝福里面，我哋中国人话：人在福中不知福。我哋人时时有一种背逆嘅。啊！想走唔食，食罚走啊！好似浪子喺屋企嘅时候享惯福分，样样嘢觉得系当然嘅，样样嘢唔懂得感恩。但系神系藉着呢一啲嘢，让佢哋被掳。咁你做一个亡国奴，你丧失咗家园啊！你受尽咗屈辱。你成了本来你是一个好好服侍神的人，但是很多人情愿做浪子，不去服侍神，结果他成为别人的奴隶。当你受别人恐吓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很痛苦，你失去了你的目标，你失去了神的祝福。当我们想到当你在别人的限制之下，你想归向神不容易了。所以外邦的限制会驱使他们拜假神，你会受环境，受其他的影响，你要被引导去敬拜他们的皇帝。当你服侍那些外人的时候，你就痛苦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先知带来一个希望的讯息，神会怜悯他们，神看他们好像被弃的妻子一样。我们留心到在以赛亚书54章第六和第八节里面，神在这处对藉着先知以赛亚带给以色列人的信息，他说耶和华照你好像照被弃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的时候神所娶被弃的妻。这个是你的神说的，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曾经怒气像日顷刻之间向你淹面，但我却要用永远的慈爱来怜恤你。这个是耶和华你救赎主说的。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书在责备，我们看到三部分，是吗？在责备和审判以色列人的信息之后，他就带来尼赛亚来临所带来的盼望。所以我们看见54章第一到第三节，就是以色列复兴的景象。刚才我已经将我的讲题为什么浓缩成三方面呢，已经提过。其实呢，我将它分四部分，这个内容呢就给我们看见54章前头那几章是预言到尼赛亚来临， 我哋大家知道亞二章收尾到亞三章都係講到尼賽亞，然後亞四章啊，即係啊咁都係一路講落去，就係、是、預言尼賽亞來臨嘅時候，將會為神嘅百姓帶入四福嘅景象。一個興盛就係人口眾多、生命養育嘅興盛啊。第二福就是擴張居所的增大，這個就是第二節的上半節，擴張。第三就是堅固，堅固厥子。第四就是開拓，開拓發展的遠景。今天我們的講章的內容的大綱就是分這四部分，在你手中你的秩序表收尾的分段里面呢，就会至于里面怎样运用呢，等等我们在这四幅的图画里面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怎样运用，将这一段的经文运用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能够照着神藉着这个重要的信息带给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朝着神所要我们朝着的方向好好去完成神的使命。虽然今次我们没有机会去到那个夏令会去听讲员所带的信息，但我们的中心仍然是跟这一次教会夏令会的信息的主题是一样，来思想五十四章第二节这个教会个中心的主题。咁我将佢分成第一幅嘅景象，生命养育嘅兴盛。喺呢处，我哋留心到我哋大家头先有读过，我哋大家再读一次好嘛？五十四章第一节，你。我们留心到旧约五十四章第一节，以赛亚对以色列人带来的第一个信息，你怎知道你有复兴呢？怎知道你兴旺呢？他提到神所带给他们的希望，以色列人犯罪堕落，好像是被神弃绝的，但是神弃绝他们之后，神应许以色列人，你们要翻转头。耶利米先知在以赛亚那差不多的前后，那个先知也都是同样七十年之后你们会归回，神早早已经知道，神责打他，但是神不是弃绝他，当时被弃绝，好像一个弃绝的妻子啊。我们知道旧约何西亚书也都是讲到以色列背叛神，所以神弃绝他，因为以色列人拒绝耶稣基督，所以以色列人，保罗讲到他们好像枝子被斩断，但是神后来会将他们再驳接过来，他们以后会回到神的面前去。但是虽然是这样，神都给他们有希望。你说惨难，你都没有跟那个丈夫一起，你怎能够有子女呢？因为没有丈夫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神收尾会给他们带来希望，神使到以色列人会回归。当他们回归，所以保罗在写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七节的时候，他同样引用了先知以赛亚书五十四章这一段的经文。那段时候呢，就是为什么他会引用呢？他刚刚讲到是撒拉的后裔是耶路撒冷啊，亦都提到夏甲 夏甲的后裔是生子为奴的，但是我们是凭应许所生的，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是没有怀孕，没有生养，未曾经过产难，但是他们却要高声欢呼，因为神使他们有希望。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人生未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教会我们很多人未信主之前，我们不知道神其实藉着耶稣基督他的受苦带来了祝福。我们的人生也都是看见神希望教会不断的成长。我们从这个经文的背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先知带来以色列人的希望的信息。神看他们好像被弃的妻子，原来不怀孕不生养，未曾经过产难，更加讲不到有子女，但是却到收尾发现原来神在那种暗中所做的工作，使到他们生养众多。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饥荒没得吃，连命都几乎没了，但是神却预备了约瑟，使他们在那个外人寄居的地方当中不断的扩展，人数不断的增加，等到离开埃及的时候就成为耶和华军队，能够出了埃及。咁所以呢，我哋睇见早期呢一段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啦，你如果同教会诞生嘅时候，即系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七节啦，你将佢嗰个以赛亚书嗰个预言运用到教会，以色列人被神弃绝，但系教会驳接喺神嘅救赎嘅里面。外邦人信主之后，初期教会亦都是有一段很兴旺的时候，因为圣灵降临，教会诞生。于是呢，教会里面充满着很多信主的人。彼得和十二的使徒起身传讲了耶稣基督的预言实现的时候，就看见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于是教会那些信主的人，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懂得去领受使徒的教训，他们擘饼感恩赞美主，得众民的喜悦，教会就成为一个兴旺复兴的景象。所以你可以看见圣经里面有很多暗中的相关联的事，如果你是好好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道是真正是好吻合启示出来的，也都是好。那我们没有时间慢慢看。于是呢，教会要做的工作呢，是根据我们所说的生命养育的时候呢，教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要传扬福音。神设立教会就是希望教会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在这推动福音的运动，就是希望教会人数兴盛，领人归主，使人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在数量上不断的加添。所以我们教会时时要传福音，因为教会存在地上就是为神的见证，能够看见神的工作，藉着弟兄姊妹每个人的努力，我们不断的加增人数。同埋呢，但是你有了子女，你最紧要要喂养，要栽培。没有人说我只是生仔，我不顾仔，这个不是。所有父母都爱子女，神的爱就是藉着我们带领人信主，我们要栽培他，要喂养他，要教导真理，使基督徒内在的生命能够旺盛。我们藉着唱歌欢呼敬拜赞美神， 使我哋能够与神加强同神嘅关系，使我哋嘅生命真正嘅改变，唔系只系挂名一大堆，但系勾引人入教，唔使人成，却使人成为地狱之子。呢个唔系教会嘅目的。我哋要真正嘅栽培人，使佢哋属灵生命成长。呢个教会牧养工作需要做嘅工作，我哋要投入侍奉。教会扩大嘅时候，需要更多人委身，能够喺群体里面去敬拜神，能够得到更多人嘅喜爱。于是我哋在事工进展，我哋能够扩大喺呢三方面。所以第一方面讲到生命养育呢，有三个要点，就系传扬福音，我哋要喂养，要栽培，同埋呢，我哋要投入侍奉，使每个进入教会嘅人唔系只系坐喺树等住人哋服侍，我哋学习去服侍别人，我哋使呢个教会成为一个兴旺兴盛嘅教会。好似我哋喺屋企里面，如果呢个家唔好呢，就系、是、你唔好，因为你冇将个家当做你嘅家，你冇做你应该做嘅嘢。啊，我哋唔系去旅店，教会唔系旅馆，教会系属灵嘅家。所以每一个人要爱你嘅家，每一个人要喺教会当中发挥你能够发挥嘅功能。第二幅嘅景象呢，就系、是、扩大居所嘅增大。喺呢个地方呢，我哋睇见啊，先知佢带嚟嘅就系我哋嘅金句，要扩张你嘅帐幕嘅地，要张大你居所嘅幔子，你唔好限制。我哋呢处有一幅个帐幕嘅图画。这个是用来鼓励归回以色列人扩展他的经文，这个是按照牧民，即是游牧民族，他们生活支搭的帐幕的那个绘图。先是有地，你的地要扩张，然后第二部分呢有幔子，最后呢先至有其他嘅嘢。咁我哋睇见呢个幔子俾我哋睇见，除咗嗰个出边嗰个帐幕嗰个要搭棚嗰个帐幕之外呢，有啲中间嗰啲嘅幔子。嗱，我哋再睇另外一幅，佢哋系游牧民族嘅一啲嘅图画。呢啲游牧民族呢，亦都系虽然佢嘅结构有唔同。内部我哋睇唔到，但系呢，啊，出边系有骆驼啊，嗰啲嘅图画，呢个系咁嘅景象。咁当教会喺信徒嘅数量、质量同埋事工兴旺发展，咁好自然呢，就会使到教会要面对新嘅需要同埋新嘅挑战。即是当我们人数，如果教会人数越来越多，我们坐不下的时候，那你就自然就会遇到场地的问题。好像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如果有聚会的时候限住你，只是几点到几点啊，那个时间不能够拖长，因为我们接着就要用了，团契又不够地方了。於是呢，啊，你要快啲，我只有幾點到幾點係你團契用啊，唔好拖長啊，因為唔好影響其他嘅聚會啊。咁啊，教牧人手就唔夠啦。於是呢，教會嘅領袖亦都需要更多嘅領袖興起嚟服侍神，教會嘅組織就要改變啦。咁呢一啲嘅變化啊，我哋常知嘅就係、是。水到渠成，好似经常有水流，那条水道就慢慢变成好似河流啊，溪水，然后变成河流啊。我哋睇见教会嘅成长就系咁样噶。其实我哋教会亦都系沿住呢个方向喺住进行。我将佢归纳成下低呢几种， 第一就是地的扩张，因为这树给我们看见教会地的扩张呢，是需要有一些注意的事情。你要使到地扩张呢，你先要有一个广阔的心，有一个广阔的容量。我们也都需要一个宽宏的心。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责备他们，说你们心胸狭窄。有时候呢，我们被文化或者被我们的同族的限制，于是做一些工作，哎呀，太多人了。有时候我们太多人又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呢，太多人都不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广东人，我们不懂北方人那些的生活习惯，讲话的时候沟通上有问题，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摩擦，有时候有些误解，有时候一些家庭以前呢只是我们纯中国人，但后来呢有些人跟外族人 一结交的时候，哎呀，鬼佬那些新抱我又不懂，不知道怎样跟他讲英文，鸡同鸭讲，于是呢家庭当中有时候有些文化或者思想或者有些东西不习惯，我们的容纳量不够大。你要帐幕大，你需要有大的地皮，对不对？你要有个广阔的地，你才有得发展的。硬件要发展的时候，如果地皮限制周围的人，我又不给你用，你要买我不卖给你，那么于是呢你就有些限制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同样在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里面，信仰我们怎样实践呢？我们的信心要增加，我们的爱心要增加，我们的盼望要扩大，让我们真正的有一个地的扩张，然后我们才能够容纳神的恩赐。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缺少这种扩大的心，所以限制了神的祝福。我们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而且张大万子。什么叫万子呢？刚才我们看见那个建筑那个帐幕之后，帐幕里面有一些分隔的，就是用它来做居所。那个在帐幕里面怎样间房呢？那这个就需要万子了。我们知道旧约圣殿里面有圣所，有至圣所，是不是？亦都是有一个幔子，就是遮隔那个地方。所以张大目的是为着容纳更多的文化，更多的人种，更多的恩赐，然后神的工作才能够扩展。那个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亦都被裂开，对不对？所以证明说可以进到神的面前。那第三方面呢，大大张口。圣经说不要限制，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限制了我们自己，神要我们在范围里面不断的扩张，不单单外在的扩张，在包括在范围种类，我们都要不断的推动，不断的发展。好像有些一位圣徒说过，我们为自己不求什么，但是我们为神要求大事，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祂的圣功里面也都是不断的发展。第三幅的景象是坚固缺缺子的功夫。我们在这树旁边那幅图画呢，就是按照那些游牧民族他生活之搭帐幕的绳 和橛子。那些橛子呢，就是那些木的，或者是铁的，或者是其他金的东西，是打落地下，那个橛子就是钉在地上的，然后呢将绳将它绑在树、然后将它绑实，使到这个帐幕呢就不容易移动，不会被风吹，不会被其他的东西影响撞击，使它有结构上的支援，可能有时候有些木的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去支撑它，使到它整个的帐幕能够稳阵。所以呢，在这句话，那个经文就讲到要放长你的绳，你要使到这个帐幕更大的时候，你的绳要拉得长，是吧？要坚固你的橛子，然后呢，这个帐幕才能够坚固，能够稳阵。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是将人带到教会，教会是没错，是已经坐了很多人，但是我们并没有将那些人真真正正的达成那个救赎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他作为一个神的传道人，他所努力的怎样将救恩那个终极带到信徒的面前。他提醒我们，我们传扬耶稣基督，我们是要用诸般的智慧，我们要劝诫人，要教导人。我们救赎传福音的中心，是叫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完全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只是带人来教会，我们要将人真正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改变他的人生，耶稣基督使他成为一个真正有生命影响力的人。那你的福音很多时候，有我认识有一对夫妇，他的爸爸、从国内来，他说我怎会来信耶稣啊，我是老共产党员、我怎会来信耶稣、我看见我的仔和个新抱他们的生命改变了，跟以前不同的，以前只是懂赚钱，但是现在看见他们那个生命的改变，他说我觉得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真正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生命有改变，生活有见证，在每一件事上成为神福音那个信息。我们要记得教会在地上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着要完成耶稣基督救赎的使命，我们留心到教会，我们将人带到教会，但是真正的教会是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们能够组成一个教会。我们要留心到神的救恩不是单单救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也都救我们和弟兄姊妹成为主内的肢体，是吗？我们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是身体，有些人的恩赐是、做那些服侍人的，有些人是教导神的道，有些人、是教会当中做先知，不同的恩赐，有些人是关心人的，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所以你要留心到教会生活，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好像一个 baby 有了生命，如果这个 baby 没有家庭照顾，这个 baby 会不会大啊？不会大，对不对？是吗？所以我们不单单要带他来到教会，我们要栽培他成长，使他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家，能够在这个里面呢。所以我们要讲到教会有个人性，有群体性，一个生命体和一个建筑群。我们基督徒好像护石，要跟其他的一起配合成为灵工，能够每一个教会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呢，我们是肢体，我们是婴孩，我们是配合成为会幕，成为圣殿，是神居住的所在。教会在地上彰显神的荣耀，不是荣耀人，是荣耀神。所以我们在这处教会的牧养工作、关顾工作、教导工作，有时候都要督责，要责备，要教导，有小组，有侍奉，有团契，这些呢的目的就是希望使到那些归主的人能够被在基督里带到神的面前。那有哪几项是我们教会要做的事呢？你要坚实那个决志，耶稣基督是立好的根基，同埋耶稣基督亦都是一切的中心。所以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我们要同耶稣基督连接埋一起。我们要将我们的信仰在行为当中实践出来。我们要委身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这个真葡萄树的枝子，从耶稣基督那处得帮助，也都成为供给别人的那个枝子。我们成为神的奴仆，我们做一个愿意顺从神，将我们自己奉献给神，被神来使用，能够归属在神名下。同埋我们要放长那个绳，你要放长绳呢，你要让神的真道不断在我们的生命领域当中能够深化，能够扩大，加强了同所有属基督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真理上，在圣功上那个联系，那个合一。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坚定不移，我们要持续追求，有了还要加上好像彼得后书，耶稣基督是元首，我们要信服基督，为祂受苦。我在这处给大家看，这个是彼得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已经蒙了神的救恩之后，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 有了还要加上，最后说所以弟兄，你应该更加殷勤。我们不单单信了耶稣就够了，我不单单要在天堂门口踎在树就得了，神要我们丰丰富富进入祂的国，祂要我们更加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是坚定不移。我们如果这样做呢，就永远不会失脚。同埋呢，腓立比书保罗讲到，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单得以信服基督，而且要为祂受苦。今天很多时候有些人听到的福音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你要什么神就给什么你。这个是太自私的想法，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我们信耶稣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祂，我们传福音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如果你不是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做主的，你未曾真正得到福音。因为真正的救恩是要接受祂的主权，要接受祂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行祂要行的，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做一个坚固决志的工作。我这处写错了，坚固止决。好，第四幅是开拓发展的远景。以赛亚书亚四章第三节说，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一定要得到多国为业，又使到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对以色列人来讲，先知以赛亚是给他一幅开拓发展的远景。但如果你从以赛亚书整卷书，我们看见以赛亚为以色列和教会带来将来的信息， 是开拓发展的愿景。因为